岸田文雄11月3号到5号出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这个是岸田就任首相之后首次出访这两个国家。岸田11月3号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会谈的时候，为了对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强军事活动当中的中国是进行威胁，日菲首脑同意启动使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的部队相互顺畅往来的相互准入的协议。日菲首脑同意启动使自卫队与菲军部队相互顺畅往来的相互准入协议的谈判，决定向菲军是提供海岸监视雷达。如果发展顺利，菲律宾将会继澳大利亚、英国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议的国家，亦都是亚洲的第一个。日本和菲律宾的首脑商定强化包括与两国分别结成同盟关系的美国在内的三国的合作，在南中国海中国舰船妨碍开往菲军据点的该国的补给船队等活动变得活跃。日菲此举目的是在于携手制约中方的动向。岸田文雄11月4号首度在菲律宾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考虑到俄乌冲突和中国的海洋活动，国际秩序面临重大的危机。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日本在亚洲安全合作主要的伙伴都是美国的盟友，选择菲律宾签署相互准入协议亦都是同样的概念，但是国际人士对日菲加强安全合作所带来的影响看法不一。庄家荣说，日菲合作在亚洲地缘政治上主要有两种的讲法，一种较为亲中或者至少话是比较恐惧中国的看法，会认为日菲合作会可能刺激中国造成不稳定的升温。另外一种讲法会认为要是与中国合作，前提就是必须有效阻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指出，很多人认为签署相互准入协议之后，日菲将会成为准同盟的防卫合作关系，事实并非是这样。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一般认为日菲协调签署是剑指中国，但是如果是台湾或者其他地方出现紧急状况，怎样行动是由各国自己决定。另一方面，目前的重点之一是制定规章，使自然灾害多发的菲律宾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能够更加顺利，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针对地缘政治风险可以进行怎样的国防合作与政策的调整。古贺庆认为，除非发生重大的地缘冲突事件，否则日菲形成准同盟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台湾美日民间交流协会秘书长叶宏伦博士表示，菲律宾内部对于与美国的长期同盟多有怨言，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的情绪上当选总统，他当选之后是出现有意倒向中国，摆脱对美国一面倒的政策，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上的步步进逼，小马科斯执政之后已经是让菲律宾重新是回到亲美的路线。他指出，现在菲律宾透过协调相互准入协议与日本讨论深化军事合作，更加明显是对中国表态。他对美国之音说，菲律宾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军事威胁，除了与日本谈判相互准入协议之外，亦都同美国提出在巴士古群岛兴建军用机场的提案，而巴士古群岛就是位在南中国海与太平洋的出口巴士海峡处。共同社11月1号报道说，日本将会首次适用今年4月创设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是向菲军提供海岸监视雷达，以提升菲军的能力应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升高的军事形势，从而有助于改善日本的安保环境。这个计划的内涵是由日方无偿提供理念相近伙伴防卫武器，东京已经选定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和斐济是作为在2023年的财政年度的受援国。台湾美日民间交流协会秘书长叶宏伦博士指出，战后日本针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政府开发援助，只能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军事以外的经济或者技术上的协助，但是日本在推动这方面多年来发现不少的盲点。他说，中国长期收取日本的模式开发贷款，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在军事的用途，但是中国基础建设发展成果促进了中国的军事发展，间接造成对日本的威胁。再者，军事与非军事领域的区分有它的困难处， 机场、港湾与通讯设备都是以军民合用为主。日本就无法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军民合用的领域，反而让其他竞争对手捷足先登。叶宏伦认为，今年四月新推出的政府开发援助不单止可以在无偿提供武装设备，还能够让日本扩大武器输出，为日本的军事外销开启市场。因此日本准备与越南、是老挝、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洽谈构筑防卫能力，甚至是军品转移。其中不乏与中国交往甚深的国家，是例如老挝和柬埔寨。他说，日本推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除了和中国竞争东盟、澳大利亚和南亚的战略伙伴之外，亦都是日本企图保有海上战略生命线的举措。叶宏伦认为，日本已经意识到要保卫他们是对他们有利的国际秩序，武力的保有与行使是不可或缺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指出，政府开发援助最初的目的是社会和经济发展，但现在还包括是支持海岸警卫队和强化执法的机构。政府援助开发是涉及发展中国家透过增强自身防卫能力来到进一步加强自身安全。他认为，虽然仍然有宪法限制，透过政府开发援助的执行已经可以预期未来日本会在国际安全领域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永说，这样的发展应该会持续，亦都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过程，而日本会走到今日这一步，除了来自中国的压力之外，还有美国的因素。话在经历过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不稳定之后，日本认为在安全方面是需要更为积极。庄家荣指出，日本在国际安全领域是表现得是更加积极，可以消除在美国一些怀疑日本防卫意识的舆论。实质上来讲，如果美国考虑降低在亚洲的部署，日本至少还有更强的防卫能力。他认为这种考虑亦都是推升日韩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力之一。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亦都有领土的问题，但亦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安田文雄11月5号与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举行会谈，讨论促进国防交流和海洋安保合作。台湾美日民间交流协会秘书长叶宏伦博士指出，在二战当地的马来人曾经与日方合作驱赶英国的殖民者。马来西亚独立之后亦都迅速与日本建立邦交，两国的交情深远。马来西亚与中国就是新朋友。他指出，马中之间在意识形态与领海问题上多有冲突，但是马来西亚十年来陷入贪腐与政局不稳的状况，经济持续走滑，更加需要来自中国的资金。过去几年与中国的关系是确实升温，日本应该是会趁着近期中国经济衰退的时候加码在各方面拉拢马来西亚。叶宏伦说，未来日本是有可能在马来西亚政府是急需发展的生物技术人才领域是给予协助之外，亦都可望是透过政府开发援助提供马来西亚在军民合用领域甚至军事领域上的物资的协助，是减缓中国在马来西亚基建上的投资的比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马来西亚向来为了分散风险而小心地避免过度依赖某一国。日本选择了马来西亚作为政府开发援助的第一批的受援国，在这里提示马来西亚要多注意日本这个选项。他指出，马来西亚首相拥有相当大的决策的能力，岸田应该会利用与安华的会面讨论加快政府开发援助的进展。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荣说，除了日马战后是关系一直良好之外，包括能源在内的运输，日本仍然需要经过马来西亚的海域或者接近马来西亚海域的区域，好像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因此日本很有理由向马来西亚下功夫，以降低在这些区域受到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